下课点，一下就设置了一下，好，现在时间刚好是八点，然后我们这个正式开始上课哈。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词汇课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就是在学习这个德语词汇或者说任何语言词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背单词的，你是用比较大块的时间，比如说专门用两个小时时间来背单词呢，还是说我会把生活当中碎片化的时间去利用起来。就如果你是学生的话，那么这个比如说大家在这个食堂等饭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拿抽出这个词汇书翻一翻单词，然后在睡觉之前再翻一翻，对吧？就是利用我们生活中这个非常碎片化的时间去记单词。可能现在这个词汇的学习更加倾向于碎片化，而不是用说更多的时间然后来这个大块时间来背词。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今天会在课堂上呢给大家分享一些那么这个德语词汇记忆的一些方法。那这个也是我在多年来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然后积累和总结的一些这个经验。那么在我这个课程正式开始之前呢，那么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所有的欧洲语言，那么它其实都是按照等级来进行划分的。那就这个等级而言呢，它从低到高，那正如我们这个上面所显示的啊，那么它可以分为我们看从 A、B、C 那么这三个等级。那么不同的等级呢，那它会对应不同的这个水平，要对应不同的考试，以及其实会对应不同的词汇量。那但是这个欧洲语言统一标准嘛，那么这个标准里面它并没有具体的去规定说到底我这个每一个等级我需要掌握多少词汇量。那我后面的这个数量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个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我个人就是相当于多年授课的一个经验，然后大概估算了一下，基本上每一个等级大家需要掌握多少的词汇量，以及每一个等级大概对应一个什么样的考试的一个级别。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现在大家呢，你是比如说零基础，那或者说我刚刚开始接触德语，那么你最早进入的就是这个 A 水平这样一个基础级别。然后 B 水平呢，我们简单把它叫做独立运用，就是说当你会了一些从句之后，你可以表达稍微难一点的想法啊，就是 B1 和 B2。 然后这个 C 水平基本上是大家可以独立的去交流，C1 就是你到德国大学去念书的话基本上最基本需要的一个水平，然后 C2 是比较接近母语， C2 或者 C2 加是接近母语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它所对应的一些考试，我们看哈，我这块但凡是用中文写的呢，就是它所对应的中文的，是比如说大约对于四级和六级。当然这两个考试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水平的对应，因为它是没有口语部分的啊，所以只能是大概对应啊，一个是四级是 A2， 六级是 B1， 然后另外我用德语所写的这个部分呢，都是它所对应的这个德语的考试。Zertifikat Deutsch 这个是歌德学院，然后那么它会举办的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如果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在德国入籍的话啊，或者说能够希望在德企找到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个 B1 的这个考试可能是你会用到的。如果要是说想在德国大学上大学的话呢，用德语去学习一些课程的话，那么大家需要参加两门考试，当然两个选其一就可以了。一种呢是可能近些年逐渐越来越少的，叫做 DSH Stufe。那这个不同的 Stufe 代表了你的这个级别啊，那基本上要是想进入德国大学的话，大家需要 DSH 考到二级啊，二级基本就对应 C1。 那德福呢是绝大部分德国的高校如果想进去念书的话需要考到德福，就是四分，就四个四分总共是16分，大概对应的是 C1 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具体到单词量，我们看一下单词量，如果大家说我希望能够到德国大学去念书，然后做到一个可以听得懂啊，基本上可以听得懂，可以基本交流啊，或者说上课我可以参与讨论的一个最基本的水平，那么我认为大家需要八千的词，就是说如果你想德福考过能够出国去念书的话，基本需要8000，当然越多越少，越多越好啊。如果大家要是说想在这个国外比如生活2到3年之后，我觉得基本大家词汇量可能能够到2万到3万。但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我基本上前一年在国内准备的话，我觉得一年时间，那么大家可以从零基础通过强化的学习，在一年时间内然后达到8000的这样一个词量。然后呢我们现在再看刚才我提到这个 Certificat Deutsch 也就是 B1 这个水平，其实我个人认为从 A2 到 B1 这个阶段是最难跨越的，也是很多同学就是说最容易去放弃的。 为什么其中就有这个单词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同学，那么我曾经给他推荐过一些这个相关的词汇书啊，然后我会问他，我说哎，你这词汇书背的怎么样？我基本推荐的一本词汇书就是他背完之后可以掌握4000词汇。那他又说，老师，我用这个大概多长时间？我用这个一个暑假的时间，2个月，对吧？暑假7月8月刚刚过，我刚刚把词汇，我这本词汇书我4000词汇我刷了2遍。我说，那你刷完2遍之后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感觉我只能背了一半。而且这个词汇书里面呢，它比如说小薄本词，通常来讲是没有例句的，它就是一些单词后面配一点这个短语。他说，哎呀，我觉得可能记起来会比较困难。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背完2个月之后我只会一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老师，我背了完以后我不会用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其实它非常集中的就体现在从 A2 到 B1，对吧？那么你在 A 水平的时候，你可能还不会说去想很多的表达，但是当你从 A2 到 B1，自己随着自己的语言在积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那我已经背了这么多单词了，我似乎已经从初级跃到中级了，怎么我还是该表达的东西还是不会呢？其实这个里面就有，那么大家在背单词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会了？是不是真的掌握了呢？这个词我到底怎么样就算是真的会了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你认为真的会了，但并没有真的会了。而这个单词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从 A2 到 B1 的这个阶段，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是一个瓶颈。而从 A 到 B 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能够学会去背单词，那么我相信大家后面会走得更顺畅一点。而在这个阶段，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单词的一些记忆的方法去掌握，你后面会觉得很慢、很艰难。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技巧、有一些方法，那更多的呢，也需要一些工具书的这个辅助，另外也是需要大家去花费时间去记啊。但是这个技巧、方法和找对合适的书，其实是可以帮大家这个事半功倍的啊。那我们下面就看一看啊，我刚刚看到有同学说到这个高原期的这个词哈，就是从 A2 到 B，它是一个。或者说叫瓶颈，或者说你进入了一个高原期。对，那背单词的误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到底是真的会了呢，还是说以为自己真的会了呢？很多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我已经拥有这个，我已经背下4000单词了。那么你这4000单词是说真的，我看到这个词，我只是他知道它的中文解释，这你就叫他会了呢？还是说这4000单词我都能独立运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大家只是。4000单词，如果你说只是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那这样可能顶多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到，但是真正当你想去跟别人去表达，利用一下自己的输出能力、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4000词汇可能我有2000能使用，能灵活使用就不错了。所以我下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真的会了和以为自己真的会了之间，这个差距到底在哪儿？如果说这个差距里面我们有这样词汇的一个瓶颈的话，那我们到底通过什么可以越过从 A2 到 B1 这个词汇的这个门槛，真正的让自己拥有 B 水平？因为总是有很多同学跟我说，老师，我现在是这个，我上的班是 B1 水平，高级班了，或者说我已经是 C1 了，我已经上到德芙班了。但是你上什么班，完全不等于说一定就具备什么样的水平。因为有的时候会有同学跟我说，老师，我已经上 C1 了，但我觉得我的水平可能也就 B2。这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可能学会了之后，哎，勉强阅读还可以，听还听得懂，但是一到自己说，主动的输出就有问题。这个里面词汇的一个障碍就在于，大家其实你只是被动的会了这个词汇，而不会主动的去运用。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检验会了的标准是什么？特别简单，我觉得就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这个单词你是不是能够用它去造个句子出来？这个句子啪一说就是正确的，这个其实就是标准，就是当我能够用这个单词去造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听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有主谓宾的句子啊，稍微词汇上稍微高级一点啊，而且这个。可能里面夹杂了一个从句，那这样如果说我能够很快的造这样一个句子，那么才说明大家是真的会了这个单词。对，那么怎么样能够达到从只蹦单词到转换成句子这个过程，怎么样去跨越这个障碍，主要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它里面呢会需要大家掌握一些德语，我觉得哈，构词法的知识这是必须的。另外呢就是一些意识。这些意识是教大家怎么样去 记忆单词。我在记的时候，我需要借助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外力？那下面就要提到这个，到底我需要一本什么样的词典或者是词汇书？词典是一个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去避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只要大家学外语，我就需要词典。但是可能大家你目前手里的词典摆在那儿了，是不是说真的能够帮助你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个语言的问题？还是说我只是买了一本书跟家里面镇着？原来有个同学跟我讲说，说老师，我无论如何啊，我现在虽然只有这个 A 水平，但是我需要买一本杜登，让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厚本那种啊，或者说一下杜登的10册或12册跟家里面摆着镇着。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我摆了在家里面镇着，我就真的会了呢？对吧？词典归根结底是要用的。当一本书它真的好用的时候，它可以帮到你的时候，这个词典的意义才有显现，并不是说我摆这样一本书在家里面镇着。那所以大家，你目前手头上，你可以把自己的工具书摆在边上看一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手边的字典是不是真的适合你目前的这个使用这个阶段来使用。可能大家你手边，如果你还不差钱，或者说在比较早就开始学德语的那个时候，德语王还比较便宜哈，500，但是后来好像卡西欧出的要1000多了，这个字典电子词典也蛮贵的。所以第一个就是电子词典，德语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品牌的等等哈。第二就是德汉词典，通常来讲，大家在国内可以看到的德汉词典都是中国人编的。那所以在这种德汉词典里面，它一定单解的，单解的意思就是说用中文去解释德文，但是后面会有例句，例句后面会配，就德文例句后面会配中文，这叫德汉词典，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管它叫做单解词典。通常来讲，使用这一类词典的同学，应该大概就是处于 A 水平，但是也有不少 B 或者 C 水平的同学仍然还在使用这德汉词典，为什么呢？就觉得省事儿啊，对吧？我一看都是中文，完全没问题了。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德汉双解词典。如果你是报了一个语言班，那么通常在语言班里面，培训是一定会给你推荐德汉双解词典。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在班里推荐德汉双解。那双解词典它比单解词典更好的在哪呢？就在于双解词典里面它会有德文的解释，它会把一个单词用德文去解释它。当然也不排除我们有很多同学真正的把这个双解词典用的跟单解差不多啊，就是花了双份钱买了一份双解词典之后啊，一般来讲双解词典都是德国的某一个出版社出，然后咱们这边像外研社这些出版社会引进过来，但是他把单解词典，他把双解词典的这个本来贵了一点这个价格给用成单解词典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只是看中文解释，只是看中文的那个单解，而没有看双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进入到 B1 水平来讲，无论怎么样你都需要背一本双解词典，而且尽量强迫自己只要查词典就一定德文中文解释都要看，对，这个才是真正发挥一本双解词典的意义。好，那下面就进阶到最顶级的，可以说刚才同学说买一本杜的那个镇着，经常同学这么跟我说哈。那德词典，德德词典就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杜登现在应该好像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这个电子版啊，原来也有同事给我分享过一些电子版的，然后大家在德国的书店里面也可以买到这个杜登的电子版，其实还蛮贵的，我记得当时200块钱啊。然后这个书的话，它在自己的，也许在如果你是外语院校的话，可能在图书馆里面可以借到这个书啊。那这个德德词典，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只要你进入到这个 C1 水平，或者你备考德福的话，尽量去使用这德德词典，或者说你是德语专业啊，大二或者大三，比较乐趣使用德德词典。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词典的问题。那么以及呢一些词汇书。说到这个词汇书的问题哈，就因为大家肯定会让我去推荐词汇书，就我目前所看到市面上所出的这些词汇书啊，就是能够满足我一本书能够完全满足大家这个需求的来讲比较少，尤其是越往高级，就是说可以说 B 水平往上，目前我所看到的没有十分的满意的书。怎么讲呢，就是说或者是专注于这个单词，然后旁边给个中文解释，给个例句就好了。然后呢，或者呢，就是他这个词汇书里面，他只是给了一些构词法的知识，然后他没有一本，比如说这个综合运用的，既有中文，然后又有这个德文的解释，然后还有一些构词知识，然后还会告诉你一些记忆规律。说这种可以说 一专多能的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市面上目前来讲是比较少的。而很多同学他又不愿意去抱着这个字典去啃啊，所以这种词汇书的合适词汇书的缺乏，然后和大家可能你不太愿意使得看双语词典，就使得大家在词汇的瓶颈很难逾越。对，那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目前来讲市面上的词汇书，本身没有办法可能达到大家所有的这种需求，而大家在词典的使用上可能又不够的。具有挑战性，不愿意去挑战一把，比如德汉双杰或者是读者的词典。那我们下面看，具体在这种情况下之下，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就是我今天呢会给大家讲一点这个德语的构词的知识。那我认为这个德语的构词知识可以帮大家去记忆单词的啊。那么在大家掌握一些德语构词知识之后呢，我们再辅助一些词典和相应的词汇书，那最终就可以。达到让大家去比较快速的去记忆单词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在德语构词的这个构词法当中呢，那么它会总结出德语单词它一般来通常来讲会有六种构成的方法。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今天我们只说前面的三种，不说前三种。那前三种呢，就是第一 composition 叫复合法，简单的说就是我后面用这个单词啊，词加词。就是两个单词合在一起，我们待会儿会有具体的例子来看啊。然后第二种和第三种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要说的方法，就是第二种叫做 derivation，叫派生法。那派生法，那么它其实简单说就是词加缀，就是单词加词缀，当词缀包括前缀和后缀啊。复合法、派生法，还有第三种转换，转换的这德文叫 Konversion，当然这些大家就不用去记哈。那这个。名词，这原始的名词是不用去记，但待会我们会给大家例词。转换法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动转名、形转动和名转动。那我们今天主要会给大家举一个以 Hängen 为例，给大家举一下动转名，来看看以后大家在这个背单词的时候怎么样去运用转换法去记忆动词转成名词，而且是成串的去记忆。然后呢，下面呢还有简单的，我把这三个说一下，因为我们待会儿会主要的去说，主要去说第二种和第三种，而且找一个点来，不会说泛泛的去给大家，会专门的找一个点。我们每一次这个，这个只是我们词汇课第一次哈，然后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再给大家，开类似的，包括免费的一些公开课呀，然后还有专门的比较系统的一些词汇类的收费课程，然后那么这些，课程呢，就是说我们会侧重不同的点，有的会侧重构词，有的会侧重到这个语义场，有的会侧重到德福。那我们先待会儿因为要主说这三个，所以我们下面先把这个另外的三个再说一下。缩写词 abkürzung，这个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吧，打个比方说，那大家都知道，那么在中国，一般来讲，进行这个学术交流的那么半官方的这样一个机构叫做 DARD，对吧？叫做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那么它的德语的缩写就是 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那这个 DAAD 这个词就是一个 Abkürzung 缩写。它一般来讲，通常来讲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把几个单词的首字母连在一起，这就是 Abkürzung。然后下面融合这个呢，其实也蛮常见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融合的这个词，比如说像 smoke 这个词是由两个词合在一起的，对吧？雾霾这个词，那么它其实呢是一个英文的这样一个副词，然后被借用到德语了。那它就是烟雾那个词，就是 smoke，对吧？然后加上雾 fog 两个合在一起的，就是这个 smoke 融合。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借用这个就更多了。比如说，这个我就不再给大家写了哈，像。email 这个词，email mail 这个词，对吧？那它就借用。通常来讲是指的是说从这个外语借用到德语的。打个比方说，有从这个战后，那么德语有很多英语的外来词，那么主要是由于这个美国，那么它曾经对这战后这个西德进行过一些经济的援助，那所以大量的英语词就汇入进来，对吧？像这个 mail，然后像慢跑那个词像 jogging 啊，然后再比如说甚至像 Google 这个词。谷歌用谷歌去搜索，那它其实都属于借用词。那这三个相对来讲，就是说比较好记一点。如果大家有英文基础的话啊，或者像这个缩写词呢，就是几个单词把它首字母专门找出来， 配合成一个缩写词。所以这三个我们并不去主要去说它。那咱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要说一下上面的这三种德语的构词方式，一个就是复合法。那我们下面呢，会通过举例的方法啊。那复合词比较简单，就是词加词，词加词。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啊，复合法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些词我是从哪找的呢？大家可以，比如说，如果你关注过一些德文的这个微信啊，像德语德国，然后里面它经常会把里面，比如说像最美的十个德语单词啊，我从那个里面找了一些我认为还比较能够代表德语复合词的这样的一些单词出来。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词 Augenweide，第二个词 Augenblick。那这两个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它为最美单词，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多很美的词汇。不过这两个确实是复合词的一个代表。比如说，像 Augen 加上 Weide，Augen 是眼睛的意思，对吧？那么 Weide 它在现代德语当中，它的意思是草地。那么其实在这个中世纪，它的这个德语意思，它指的是一些比如说令人振奋的事情，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啊，所以它 Weide 还有这样的一层意思。最早的那 Augenweide 两个合在一起，那它就指的是一些美事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通常会说某人的颜值比较高，对吧？或者说我们看见这个风景好美啊，这些都可以算作叫这个 Augenweide。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指的是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或者是人，或者是事物。那包括眼睛和草地两个词，那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它就构成了一个复合词。所以我们看复合词，简单说就是词加词。第二呢，这个词其实也挺可爱的，我一直觉得。Augen 是眼睛，Blick 本来是瞥的意思，对吧？我看一眼，眨眼这个意思。那这个眼睛和一瞥合在一起，Augenblick。它可以怎么样去使用呢？比如说，我们跟某人说：“你稍等一下啊，I'm an Augenblick with you。”所以它可以等于哪个词呢？可以等于 I'm a moment with you，I'm a moment with you。那所以两个词合在一起，眨眼的功夫，它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等一下。这两个词我们看哈，那么它都是复合词，而且它都是属于什么词呢？这它是属于这个怎么讲叫偏正复合？德语里面的绝大多数复合这都是偏正复合词。就是说，它的第一部分呢，或多或少都对第二部分有这样一个影响，有这样一个修饰的作用。好，那下面我再问大家，那在德语的这个复合词当中，大家觉得决定整个这个复合词它词性的是第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决定整个复合词词性的是第二部分，对吧？有这样一个规则，就是 Weide 低 Weide， 所以决定了整个 Augenweide 是低 Augenweide， 因为 Blick。Dearly， 所以整个 Augenblick 是 Dear Augenblick， 所以我们会说 I'm an Augenblick with you。好，那么这就是复合词一个规则。好，对大家提问的话，可以放在可以在下面这个打出来哈，然后我看到最后会一起回答。好，咱们先往下看下面一个词 ，Ohrenschmaus， 这个词也是属于最美德语词之一啊。那么它是 Ohren 耳朵这个词和下面 Schmaus 盛宴。或是大餐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所以其实也有 Augenschmaus 这个词。Augenschmaus 就和刚才那个 Augenweide 一样的意思，就是指的是美景或是美人。耳朵和盛宴这个词，我们经常来讲，比如说什么视听盛宴，当然这个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听觉盛宴。打个比方说，听了一场朗朗的演唱会，对吧？或者说在演奏会，或者某个歌星的一场演唱会，那么大家都可以说我们这个是一个 Augenschmaus。那它呢，就是前面耳朵，然后用它来修饰盛宴的这个词，同样也是一个偏正复合词。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两个词也是我可以说最爱的词，同样也是德语里面最美的词哈。Fernweh 里面有一个远的，加上疼痛 ，weh 这个词，那么它既可以表示，那么在这儿呢，应该来讲是一个名词，同样它可以作为形容词啊。远的加上疼痛两个词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词大家不会的话，我们可以先看下面这个词，对吧？压和疼痛 ，heim 和 weh 两个词合在一起，叫做 heimweh，heimweh 同样也是偏正复合词，第一部分对第二部分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就是当你想到家或者提到家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痛苦，也就是思乡之情。那所以我们再往上去看上面这个词 fernweh， 大家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也是一种疼痛，但这种疼痛呢，就不是来自于对家的思念，而是来自于对远方的思念。好，这个词就蛮有诗意的，所以它同样也是成为诗歌最美的德语词之一。就当你想到远方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疼痛感。通常来讲，它指的就是，还可以对应这个图片看。如果你非常希望到是这样去看一看啊，而且你不去就难受，一回家待着就是觉得很痛苦，还想走，对吧？总是喜欢在路上的这种状态，那么就说明你这个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family。那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歌词，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德语中的词去找，对吧？词典里随便翻开一下，只要是词儿合在一起的，对吧？两个词在一起的这些复合词，可以这么讲，95%都是偏正复合词。都是说第一部分对第二部分有所修饰的，啊，那这种复合词的记忆呢，很简单，大家你只需要把两个单个的部分记下来就可以，对吧？这个是一种特别经济的构词的方法，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德语词非常长，啊，断断续续吗？其他同学听起来我声音断断续续吗？断断续续啊，嗯，有点断断续续。等我把这个麦再紧一紧哈，现在呢，嗯，现在怎么样？不过我刚才，应该是没有变哈，网络都还没问题，现在行吗？现在可以哈，我刚才把那个声音稍微紧一紧。好，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复合词，靠太近了，现在呢，那就离得稍微远一点，还是有点，应该不影响大家听吧，还好吧？喂喂喂，如果我现在不太知道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比如说你要完全听不到哈，或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 QQ 交流，然后再进来试一试，因为这个 JC Talk 它的这个平台应该目前还是在逐渐的升级当中啊，所以它会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看其他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突然大家听不到声音了，或者卡这些，啊，所以如果卡的话，退出再进，这个可能也许是一个办法。好，那我们就先往下看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就是说构词法里面的复合词，那这个就是两个词，它是一种经济的最经济的构词方法，而且大家背的时候呢，就是你把两个单个词在一起背就可以了。好，最后好，还有一个词我忘了啊，这个词呢叫做 was einsam was einsam。也是挺浪漫的一个词啊，也同样也是十个最美德语词之一。森林，那后面呢？Einsam 本身 Einsam 它就是个 Einsam 它本身是个派生，是吧？Einsam 孤独，后面加上一个 Kind 就变成名词了啊，一个抽象词。那森林孤独，那么它就指的是说，其实有一点，那么当你人在森林当中的时候，那么你会有一种这种孤独的这样的感觉，那么。也是一个很浪漫的词，就是有的人会在森林当中去寻找一种自己跟自己对话，或者说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安宁的平静的感觉，所以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林中孤独，或者叫这个在那森林的林，森林当中一种孤寂感和孤独感啊，或者说你对于这种孤独的自己的那种享受的感觉，都可以叫做 Wald，这也是一个复合词。对，我们刚才我们找了几个词给大家举例子说明，德语中的复合词大部分还都是这个偏正复合词。大家记忆的时候呢，相对来讲稍微简单一点，两个单词记，然后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比较重要的重点部分，就是派生词。那派生词我们今天也会用两个前缀去举一下例子。什么叫派生词？刚才讲了，复合词是词儿加词儿，而派生词就是词加缀。派生词等于单词加词缀。那词缀其实包括前缀、后缀，其实还有中缀，但因为太少，所以几乎忽略不计啊。那大家作为一个德语学习者，除非你是德语专业的，也或者以后要学德语语言学的话，可能会接触到中缀这个概念。一般来讲，前缀、后缀就够了。那单词加缀就是可以构成派生词。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太多前缀和后缀，如果要讲的话，就要按照构词法去讲，太麻烦。那我们今天主说一点。就是前缀，那前缀里面我们会挑不可分前缀来说， 前缀会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不可分前缀，另外一类呢是可分前缀。不可分前缀，我们又可以管它叫做轻读前缀。不可，呃，而可分前缀通常来讲是重读的，我这儿应该加一个重读的。那我们看不可分前缀呢，在德语当中常见的有这个八个，其实更常见的就其中 and 就比较少，一般两次就够了哈。这八个轻读前缀分别是 er、der、m、m、b、g、ter 和 is。那这八个轻读前缀，我估计可能大家会觉得哦，我经常看见，对吧？我一看见 er 开头了，就会觉得这个怎么翻译呢？我似乎好像这个跟动词我是认识的，但是加了 er 我就不认识了。而这种轻读前缀和轻读前缀和重读前缀其实都是有它自己的意思的，所以当大家了解一点构词法知识的时候，也会知道每个前缀它自己所带的含义。当你把这些前缀的含义和动词的跟动词拼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记单词真的可以这么简单，两个简单的一拼，意思往往就出来了，或者说你稍微猜一下就出来了。可分前缀呢？我们看可分前缀主要是由什么来构成？来看这些词：up、an、of、for，这几个词都属于什么？包括 to。这几个词它是不是主要都是介词？所以可分前缀是大部分都是介词啊，或者呢是一些什么词，像 zurück、zusammen 这种属于什么词？进、her，属于副词。对，介词、副词，其实还当然还有形容词。啊，就可分前缀以介词为主，同样还包括一些形容词和副词。那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不可分前缀里面，我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怎么样去记不可分前缀？就是构词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说我们为什么在背单词的时候需要从构词方面去解读一下它的意义，也就在于这儿，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去举一反三的，甚至都不是举一反三，可以举一反十，举一反二十。我们现在通过一个例子来看，怎么样去举一反十或者举一反二十。我特意没有写它的中文意思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练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把它一个简单的一个翻译练习，但是在翻译练习当中它有包含的单词的记忆。那这里面大家看，所有这些单词你都会发现它都是 air，因为我们下面就要给大家主说一下这个 air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其实每个前缀都有不止一个含义，而我下面给大家举的 air 这一组词，它基本来讲比较相近，都具备类似的含义。就是说 air 在这一组词里面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组词哈，那 air finden 里面是 air 加 finden，对吧？air lernen air 加 lernen，所以那么大家你下面先看一看，那里面这些词的单个的意思你是不是了解呢？可以看 finden。Lernen, wirken, arbeiten, handeln, kämpfen, erringen, bitten, werben, erbauen, erdenken。我们先来看第一行，那第一行里面的 finden 什么意思？finden 是找到啊，寻找，就准确说应该是 suchen 啊，找到。那 finden 是找到，那 er 其实呢，它里面有这个前缀，它有行为结束或者达到某种目的或者实现某事的意思，我在旁边把它中文意思注意一下哈达到目的或者说实现某事，达到目的或实现某事啊。Finden 是找到，Erfinden。Erfinden，那么它在德语中的意思呢是发明。你可以这样去想，就是当你第一次找到某一件事情，对吧？第一次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第一次做出这样东西的时候，那么也就是发明这样。所以 Erfinden 它里面强调的是说，实现了一种行为，啊，或者说通过某一种行为实现了某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再看第二个词，Lernen 是学习，那在前面加个前缀 Er，Er 同样也有达到目的、实现某事的意思。那你通过不断的去 ler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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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习这个动作，那最终我们把一样东西 er lernen，那么它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lernen lernen，大家现在在学德语，它的 Fremdsprache lernen，那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最终你 er lernen 它的意思是学会啊，差不多对吧？学会最终表明我习得这样东西啊。好，然后再往下，wirken，对吧？本身有减得起作用，erwirken 同样也有这层意思，前面加上了这个 er，跟刚才前面几个意思差不多，也表示达到某一种目的，它的意思取得或者获得，就是通过一些努力去或者获得。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erarbeiten，erarbeiten 的意思呢是工作。或者说是表示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但主要的意思是工作。那通过工作去获得一样东西，erarbeiten，它的意思是指的是通过劳动去获得，通过劳动获得。那不过它的用法呢就变成了这样，它的用法是，那么大家在我们看，在你记到一个词的一个基本的意思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还要看它德语词，它会有一些小零碎儿。这些小零碎呢，就包括它可能会有反身代词的出现，对吧？比如说 sich etwas erarbeiten，它有了这个里面就需要加这个反身代词，sich etwas erarbeiten，通过劳动获得某物。好，然后我们现在再看第二行，同样的意思，我们先把它说一下，handeln、kämpfen、ringen 和 bitten 这几个词分别什么意思？handeln handeln 有行为的意思，那么它其实也有讨价还价的，比如说 den Preis 对吧？那 kämpfen 名词是抗衡，什么意思？kämpfen 为了某事儿，kämpfen 对吧？为了某事儿而斗争，kämpfen。然后下面 ringen 本身也有争夺的意思，然后再往下 bitten 这个应该是基础动词，就请求。请求的意思啊，那我们看这四个词连在一起，erhandeln，那你通过不断的去 handeln 这个东西，对吧？讨价还价，最终你 erhandeln 了这样东西，它的中文意思只是说通过讨价还价去购得，去买到什么，就是 erhandeln，通过讨价还价买到一样。好，再往下，erkämpfen。顺着这个思路想，大家觉得 air campaign 是什么意思？air campaign，我等大家想一想，campaign 是争斗，对吧？斗争、奋斗。那 air campaign 呢，也是表示最终的一个动作、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呢，就是通过奋斗去获得的。哎，很非常好啊，争取获得。通过奋斗去获得某个东西。好，我们再往下看啊，ringen 也是争夺、争取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再往上看，往这儿看，erringen，它的意思呢就是通过努力获得啊，通过努力获得。然后再往下看，erbitten，是请求。所以我们再往下呢就是。通过 bitten 不断的 bitten，最后终于 erbitten 了。通过请求获得嘛，对吧？通过请求获得嘛。好，然后呢，下面最后三个词我们就留给大家当作业，可以去查一查，对吧？你先去查一查 verben 什么意思，然后 erverben 跟学习有关的一个词。bauen，待会我们今天应该看不到这个词。bauen 是建造，对吧？那 erbauen 可能是什么？denken 是想。那 air thinking 又是什么？其实 air thinking 和 air thinking 是有一点点像的，所以这三个词留给大家当思考或者当作业。然后呢，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下课以后再来问我。那上面的通过这八个词，大家就会发现哦，原来 air 是有这样的一层意思的。那么所有以 air 开头的词，以后你在背的时候，我是就可以这样去。那这次以 air 是否有实现某些达到目的的？如果有，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自动归到这一类，对吧？那当然。大家会发现，那我们所有下面所举的这类词都是 air 动词，那这只是 air 它的所有的作为前缀的其中的一种情况。air 还可能会加形容词，air 还有可能会加名词，但是 air 加动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多时候意思是表示达到目的或者是实现某事。好，时间关系，我们先往下看，我们还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 fair。 Fair，Fair 这个前缀估计也是大家会很多看到的，它轻读前缀里面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对，像 a 呀、fair 呀、b、g 这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现在少的是 amp 和这个 miss 这两个比较少。我们看这个 fair 也是有很多，它可以加动词啊，也可以加形容词，也可以加名词啊。所以 fair 其实如果大家要是专门讲构词法的话，我可能会给大家捋出六种不同的相当于是它跟不同的这个词类合在一起之后，意思有所不同。那我们下面所列举的这个七个单词，那么它都属于同类，就是 fair 在这七个单词里面的意思都大同小异，大同小异。来，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我把 fair 和不同的词给它拼在一起了，同样我也没有写意思。那大家会发现，其实当你去背派生词的时候，首先对你这个记忆非常关键的是什么？是你一定要会基础。就是说，你说我连后面这几个词都不认识，那对不起，大家先去回去以后，通常来讲就是你先把你手边的 A1 的书这个表先背一遍，先刷一遍再说，对吧？就是说在基础单词基础之上，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课很多时候是帮大家你从 A2 到 B1 这个进阶过程怎么样去跨越啊？当然，如果大家现在是 A1 的话，你也可以听，对吧？提前给自己做一个打一个预防针，以后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Can a human have a Swedish passion for her skiing？这几个词大家是不是认得？你看，can 认识，human 引领带领，passion 计算，haben 解，passion 多，hören 听，sehen 看，最后四个是跟感官相关的词，对吧？好，那我们看前面加了 fair，我第一次给大家一说，大家就听哦，原来这一系列词都是这个意思。Kennen 的意思是认识，那前面加了 fair 在这儿，当它加动词的时候，它要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构词的方式，就 fair 如果加了动词，它可以表示做错事儿，做错事儿。所以 kennen 是认识，而 fair kennen 呢是认错，认错。对吧？认错人了啊，误认了，这是 fair。那我们下面再看，hören，猜一下吧，hören 带错了，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当你把一个人给带错了地儿的时候，再严重一点，再严重一点，拐骗或者引诱，总之是不太好的意思，拐骗或者引诱了，就是 hören。哎，顺便说一下发音啊，大家注意到。我刚才所念的这个发音，可能稍微有点过分强调这个前缀了，轻重前缀。其实它应该轻重前缀，叫 the canon。大家注意，不要念成 fair canon，the canon 重音还是要保证在后面动词的词干上。对 fuhren 重音还是在这个 u 的这个 fuhren，对吧？好，那下面这一系列词哈，当然下面这些词，我前面都加了一个 z 啊，因为它加 z 和不加 z 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下面这些用法就都要加 sich，sich verrechnen，sich verrechnen，rechnen 是计算，那大家觉得 sich verrechnen 会是什么意思？rechnen 是计算，sich verrechnen。回想一下，fair 开头加动词，很多时候可以表示做错了，或者说是不好的事儿。那在这儿呢，rechnen 计算，verrechnen 算错，对吧？算错，verrechnen 算错了。再往下。sich beschreiben，schreiben 是写，当然，schreiben 写 verschreiben，如果不加 sich 也有别的意思，也有像比如说医院去开药方，对吧？啊，也可以是verschreiben，jemandem etwas verschreiben，except verschreiben 是可以的，但是在这儿 sich verschreiben 它的意思就是写错，写过错。再往下 sich verschreiben，对 sich verschreiben 非常好啊，后面都说出来了哈。verschreiben 如果单用承诺，对吧？但是你要加了 sich 就不一样，加了 sich 就要是算，就是那个说错了。再往下，verhören，sich verhören，听错。当然注意啊，sich verhören 才是听错的意思，如果没有了 sich，意思就不一样了。最后，sich verziehen，看错。我们把这个意思再说一遍哈，verkennen，认错。对吧？被 führen 拐骗，带错路了是吧？哈，sich verrechnen 算错了。 sich verschreiben 写错了，sich versprechen 说错了，sich verhören 听错，sich versehen 看。当然，最后这五个大家唯一需要记的就是啊，一定要加 sich，因为如果你不加 sich，意思就不一样了。一定要加 sich，不加 sich，他们各有各的意思。德语的动词是典型的一个动词，可能有很多意思，对吧？比如你去字典里面看，你可能只就是它的一个、两个，但它可能会有很多意思。所以我们讲下面的这五一定要加 sich，还是错了。然后我们再落到最后，再落到这个 fair，你知道，当你了解到 fair 这个前缀，它可以表示什么事儿做错了，或者说不好的一些事儿的时候，那么你在被遇到类似动词的时候呢，我大家是不是可以想？啊，原来动词是被归类的。那原来我们是可以把这个 fair 它不同动词归到它的不同的类别里面去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懂一点构词的知识了，啊，如果要是系统的去了解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有一本这样一本书，比如说大家在单词在背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这个构词上面一些特点呢，也许就会让大家以后再去背单词的时候可以提前分类。那这个就要做。而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派生词里面的，找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前缀，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到底怎么样去背词会比较快一点，对吧？那这样就是举一反八，或者举一反多少，就待会儿会跟大家说是什么书哈啊。来，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刚才我们最后还提到了一类转换法，就是转换法。那这个转换法呢，就是我们把一个词它的词类进行转换。那我下面要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 hangin 这个词，大家在初级阶段应该都学，对吧？那 hangin 本身的意思是悬挂，它可及物、可不及物，对吧？如果要是及物的话呢，就是表示把东西挂在哪；如果要是不及物的话呢，就是什么东西挂在哪，物做主语，物做主语。好了，那 hangin 下面这一系列的词，当然这些词我就专门给大家找的是它加分前缀的啊。那 hangen，我们看下面 aufhängen、anhängen、abhängen、einhängen、aushängen、vorhängen、umhängen、überhängen、zusammenhängen。然后呢，这些词都是动词，对不对？就是在一个 hängen 的基础之上，哦，一下加了这么一大串的前缀。然后呢，我们把它再看，那前面的这些加前缀的就叫什么？叫派生法。刚才我们讲过了，但凡是词儿加缀的，就是派生法。那我们可以通过去了解这些前缀的意思，然后去判断出这个词的意思。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去给大家讲可分前缀啊，我们给大家看这一页主要的目的是想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转换法啊。这转换法呢，同样也非常重要，它是一种词类的转，也是构词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在背单词的时候，如果你要看到一个动词，你能够立刻想到它到底可以加什么前缀来构成什么样的派生词，同时在另外一个方向再想到它可以去转换成什么样的名词。那比如说 hangen，我们把它换成 hang，这个 hang 是怎么？其实跟这个 hangen 的第二分词多了多少有关系？hangen 第二分词怎么讲？hängen 它的过去时呢，和它第二分词，啊，这个在 A 水平的时候应该掌握的哈。hängen 过去时和第二分词，过去时是什么来着？过去时是，同学们知道 hängen 的过去和它第二分词是什么？hängen 的过去时和它第二分词，稍微等一等。hängen 的过去，这是什么？它也不是三单呢，它要三单还是拉点呢，对吗？hängen 的过去时和第二分词，来我们看哈，首先过去式是 hing，然后那么它作为不及物动词的时候，它的第二分词是 hang 呢？它作为及物动词的时候的第二分词是 hang。所以我们看这个 hang 是怎么来的，真是跟它的第二分词有千丝万缕，对不对啊？或者当然大家也可以这样去想，也可以想，就是把词尾去掉，完了再去掉个点，都可以啊。总之就是跟这个动词的词干 或者是跟它第二分词在千丝万缕。对，如果大家要是比如说我们看的多一点，因为刚才现在我们只是一个单词来举例子，如果举例子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哦，很多其实时候动词转名词都是来自于它的词干，或者说是它第二分词的词啊。那 hanging 胖的意思就是截面山坡，意思稍微有一点变化，也有倾向的。如果是体操的动作的话，它表示那种就是悬挂那种动作，也是胖。好，那我们看加了一个 off 变成了 offhanging，就有了 offhanger 这个，没有 offhang，但是 offhanger。offhanger 指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个阳性名词，挂扣。大家一般知道，比如小毛巾挂在这个挂钩上，是不是会有一个这种角的这样的一个环儿，或者是一个挂扣，或者是一个金属的，要么就是布的，这样一种让它可以挂在这个挂钩上，对吧？就那个挂扣，或者我们叫怎么叫帕儿的东西，对吧？一般好，一般口语中是说帕儿的东西就叫做 offhanger 啊。但是 off 本身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上面。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unhanging，按这个前缀，大家如果 A1 阶段的同学应该知道，按贴着挨着的，对吧？按作为前缀的时候，它或它作为介词的时候，又贴着挨着，同样作为前缀也有这个，所以有附上，变成 anhang 就有附录，anhanger 追随者，一般指的是比如说某一个政治家啊，哪怕有一批追随者，或者有某一个明星或者他在某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他都拥有一批自己的 anhang。还有什么东西也是 anhang 呢？车的那个挂斗，卡车的挂斗也叫 anhang。但是无论是 anhang 还是 anhanger，都是从 anhang 附上。为什么会有附上的意思？首先 hanging 是挂，而 an 呢就是贴着挨着，所以会有附上。附录，比如说把一封信附在哪，I'm in Anhang。所以在具体到这儿，比如说 in Anhang I'm stay first，在一封信的附录里面，对吧？这些词都是这么来。再往下，我们看 uphang，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基础阶段词了，对吧？本身 up 当然是有离开的意思，也有向上的意思。然后 uphanging 它的意思是取决于。或依赖于，然后再转到 up 上斜坡的意思。我们刚刚讲了 up，它本身是有向上，对吧？也有离开的意思。好，然后我们下面再看，I'm hanging，I'm 什么意思？I 应该知道，I 其实有进入的意思，对吧？这是挂头，挂上，像一个钩一样这样搭上。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把这个玻璃挂上，或者是嵌进去，这就是 hanging。好，再往下，aushanging，aus 是出，对吧？加上 hanging 挂，连在一起，加 aus，把某一样东西贴出去，比如说 eine Bekanntmachung 一个声明挂出去，是 aushanging。那变成名词 aushang 就是布告，名词，对吧？布告。挂出去的东西，挂出去某一张纸，挂出去的一个通知之类的，都是布告和通知的意思。好，再往下，forehanging，for 在什么前面？介词也是大家初阶段就学过的，hanging 也学过，两个合在一起挂在什么什么前面？forehanging 挂在什么什么前面？好，那我再往下看，forehang。挂在你前面的东西，或者是挂在窗户前面的东西，对吧？挂在玻璃前面的东西就是幕，或者是说窗帘儿、帘子，都是这个词，对吧？挂在前面的东西也是从动词转过来。好，再往下，umhanging，um 围着围绕，对吧？当然 um 还有掉个的，但是在这儿它是围着围绕。我们原来讲说这个 um 是不是还有绕圈的意思啊？比如说孩子们围着桌子坐。是 the Kinder sitzen um den Tisch herum，就是 the Kinder sitzen um den Tisch，围着。所以我们看 T 上 umhanging，对吧？好，我们比如说加 披上一个斗篷 ，I'm cape， 披上一件大衣 ，I'm mantle， 转成名词就是披上的东西 ，der Umhang， 披风 ，Umhängen， 对吧？这种转化都是很明显的。好，我们下面再看 über 这词什么意思？回忆一下大家，激活你对介词的记忆。über 是高过，对吧？超过有这个意思。那 hängen 是挂，überhängen 突出，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像这个悬崖上有一颗石头凸出来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叫 überhängen，它是物做主啊，对吧？überhängen，或者楼上面的建筑有一块建筑，比如说有一层专门多出来了，设计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突出的建筑，也可以叫这个建筑物 hängt über，überhängen。所以我们看建筑物外凸的部分就叫 über，商品多的地方，多的东西也叫做 über 行。比如说 über 行 an Waren，就是商品多了，过剩了，把多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滞销品，也可以叫 über 行。好，再往下，zusammen 大家知道，zusammen 是一起的意思，对吧？那挂。两个东西挂在一起了，那是不是两个东西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 zusammenhängen 这个应该是一个第一阶段的词，它指的是内部联系。我们讲有一篇文章，大家写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这个文章要前后相连，因为文章的段与段之间是由 zusammenhang 内在关，所以它其实是强调，某一件事情内在的关系。zusammenhang 只是说它内在的关联名词，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当你知道 hängen 可以变成 hang 的时候，然后那么你也知道 aufhängen 变成 aufhänger，当然不能够完全一一对应啊。就构词法不是教大家完全的去，我们讲一个词完全我自己造一个词可以，但是如果德国人他没有这个词，或者自己里面知道这个词，那大家造了这个词也就只能是。自己自娱自乐一下啊，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了，所以还是一方面呢是要有一定构词法的知识，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大家还是不能自己去造词，然后自己有一定限度的去 as in 的去发明创造就可以了。发明之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大家去记忆，而不是说是真的是为了造一个新词。当然，德语里面它是不断会发展创造，也说不定大家现在去造词。未来，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德语当中真的就会出现这个，因为词典的更新速度其实是赶不上这个单词它的扩大的速度，对，所以大家有可能在未来你说的某一个词，真的会出现在词典当中，过10年、过20年也说不定啊。但是现在我们还是主要要做的是根据构词法的规律去记忆单词，找到单词记忆的规律，然后在你记忆的过程当中。觉得哎呀，觉得太累了，随便轻松一下吧。那你就造几个词玩玩也是可以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就是复合法、派生法和转换法，然后这三个方法。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单词记忆的一个问题，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怎样才能算真正掌握一个单词了？有一些概念大家一定是要，就是说之前可能一直是错的。大家觉得我背单词就是背单词，但如果你背单词等于只背词儿的话，那大家真的永远记住就是单词。那德语对你来说就永远只是一堆单词的一个集合体。但语言是活的，语言是要用的，所以语言一定要放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对吧？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交流的时候去使用。所以我们是要用输出去带动输入的。当你真正能够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是真正的语言突飞猛进的时候。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是背单词就是只背词儿。所以我的建议是，有这样的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告诉自己背单词不是只背词，因为语言是要用的，语言是要构成到句子，句子构成文章。所以大家你在背词的时候一定要跟着背句子。我们看大家在背一个单词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单词就算你掌握了？这是我给大家的一系列的这个。检验一下自己这个词是不是掌握了，自己在头脑中问问自己，这个东西我是不是会了？我们看，首先解是知道了吗？你说我知道了， 对吧？你说 hang 我知道悬挂的意思，但是德语怎么说呀？那如果大家能够在看到中文解释的同时，你翻一本双解词典或一本双解词汇书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德文的解释，为什么不顺便看看呢？可能你现在清楚，但是这不是也是一个阅读的一个过程？起码在解释里面会有一个句子，会有一个短语，不只是一个词，对吗？好，我们再往下看，如果这个词它是一个动词的话，我是不是应该记它的变位呢？不是，我觉得不用记。那我请问大家，我刚才在问大家 hangen 的变位的时候，它的过去时和它第二分词的时候，真的又有多少同学可以真的不用想就把它的过去时和它第二分词都说出来呢？所以我们看变位其实是什么水平的问题？变位，我这么讲，它其实是属于 A1 水平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在最初开始学德语的时候就应该学到的东西，不是说变位我到了 C1 再学那又晚。为什么？因为变位，我们每变一个词，我们说句的就要变词，动词一定要变位。动词如果不变位，那它就错了，对吧？我们不能是往上怼，我们是要通过变化，然后说出一个完整正确的、地道的句子。所以，如果大家你现在无论你是哪个水平，变位都是最基础、一定要掌握的这个水平，就是 A1 水平，一定要会。所以，如果你现在 A1，你应该会；如果你现在是 B1，不会就不应该了；如果你现在要有 C1，还不会的话。那之前干嘛去了？反正欠完债总是要还的，咱以前没有背的，现在还是背的，如果你以后想把德语说的稍微地道一点的话，如果想到德国去念书的话，这都是很有用的。好，再往下，固定搭配。什么叫固定搭配？打个比方，我们刚才讲了 abhängen，如果大家只知道 abhängen 的话，后面加一个名词行吗？因为 abhängen 它是不是？不及物哎，所以大家在背的时候，我们要去背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起码应该背一个 abhängen von，对吧？依赖于取决于啊，这就叫固定。所谓固定搭配，一般它指的就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后面会带个介词。你说带个介词就是个小尾巴，但是这个小尾巴如果你给它斩断的话，那不行，对吧？那这个句子就是错的，那我就说不出完整的句子。还是没有办法落实到我们输出最终为了交流这个目的上，所以固定搭配，对，固定搭配是一个单词构成句子的最基本的一个核心。再往下，构词法知识，我们今天说来说去就在说构词法这3个字，但是还远远没有说清，因为构词法这3个词远远不是说我今天这一个小时里说清的，但是我希望只希望能够借助这一些例子，简单的几个例子给大家建立一个概念，就是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概念。要有构词法的概念，要懂得一些构词法的知识，会有利于大家去记忆单词的，对吗？好，再往下就是主题词汇，其实就是联想。什么叫主题词汇？我这么跟大家讲，比如说 Essen 这个词，吃饭这个词，跟它相关的，大家会想到什么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想到，早餐，对吧？Frühstück 会想到午餐，Mittagessen 会想到 Abend。Essen 还会想到吃光了，auf Essen 还会想到吃多了，über Essen 还会想到动物的吃，fressen，也就是说，所有跟吃相关词应该在一起的，这就是联想词汇树这概念，都知道对吧？像一棵树一样，由 Essen 一个词生出枝繁叶茂的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还有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讲，就是主题词汇，可能这个概念，它比较通俗一点，其实就是。语义场这样一个概念，语义场就是一说到吃，大家就会想到各种跟吃相关的词，这就叫语义场，对不对？一说到水果，大家就立刻想到梨、苹果、香蕉、葡萄，这就叫语义场。所以，如果大家能够说语义场记单词的话，也是另外的一个方向。除了构词之外，我跟大家讲，一个是构词法，再有一个就是语义场，这两个概念绝对可以帮大家举一反。20、30、40都没问题，最后就是句子，一定要落实句子，否则语言它永远就是，对吧？如果一个语言不是用来说的，不是用来表达的，那它永远只是一些词的堆叠，它是没用的，对吗？咱学现在其实学来学去，大部分同学还都是把语言当一门技能，我们不是说学了以后为了摆在家的，而是为了出去说的用的，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再往下看啊，掌握一定构词，这是我专门把它拎出来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点 讲就是构思一个点，构思时代塔的概念，就给大家讲成一个点。然后建议三就是要一本适合的词汇书，或者说一本词典，这个是至关重要，对于大家的词汇的扩充是至关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我这个背词典好像这个很少有人用，我拿一本词典去背哈，就跟这个像那葵花宝典一样的，总希望能够找，比如说有没有合适的一本书，或者说什么样的书才合适。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词条，这个词条，它跟词典不同。如果是词典的话，不会按这样的标志去给它标出来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比如说你以后在背到一个单词的时候，你会都想一想，对吧？我是不是会它的解释了？它解释我会中文了，我会不会德文呢？我是会变位了。如果是动词的话，我会不会变位啊？如果是形容词的话，我会不会变格呀？对不对？然后怎么记呀？记忆的话就是构词，就是前缀，对吧？和它的跟动词这两个搭配，前缀是有意思的，跟动词也是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下面就是，搭配怎么用啊？它是动词吗？它能搭什么名词？它是名词吗？它能搭什么动词？它是形容词吗？它能搭什么介词？这就叫搭，也就是说，能够让一个单词让它不只成为词，而成为句子的东西，一个框架就叫搭配。再往下，短语。这个短语其实它跟搭配来讲，搭配一般来讲是一个动名的占用，对吧？短语的话，比如说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名词，那么它后面可以加一，比如加一个第二格，或者加一个介词，从而构成一个短语。所以这两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只不过一个是有动词的，一个只是名词和介词，或者名词和二格占用。还有就是构词，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词，像 aussteigen，auss 是出来，steigen 是上升，对吧？那从一个东西里面迈出来，所以 aussteigen 是有下车的意思。那另外 aussteigen 它的第二分词就是 ausgestiegen，所以它的名词是 ausstieg，就有下车的意思。如果前面再加一个 atom，一下鱼全变了，就跑到环保词汇里面，对吧？环境词汇里面，atom ausstieg 是一个在德国炒了很多怎么说用不能用"炒"这个词了，就是说可以说在传媒、大众传媒里面一直在说的、不断在讨论的这样技术核能，对吧？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考虑是否要启用，但是只有德国是第一个启用这个词 "atom aus"，也是一个环保类的词。然后我们下面再落到什么呢？句子。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单词在一个句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在哪儿，然后呢，把它整个句子背下来，是不是就最好？对，所以我看发音以后，你在记一个单词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都想到，那你一定这个单词最后出来以后是可以使用的，对吧？那我们看像 aussteigen 这单词，那下面比如说像这种 ausstieg，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大家也可以背一些的 aussteigen 本身这个动词的这样的例句，对吧？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整个这一堂课就是在给大家讲，它整个构词法对我们这个德语词汇的这样一个记忆的帮助，以及大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记德语词汇。那这个只是我们今天可以说词汇讲堂嘛，就是第一讲，我们是从构词的某一个点来讲。然后呢，大家如果比如说你想多了解，或者是你想在某一方面再多了解一点，然后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在私下我们在 QQ 群里面再交流。然后大家所看到的这个词条，它来自于一本应该说是即将要上市的书啊。这个书应该是在10月份的时候开始上架，对。然后那么它呢是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其实原来也是同事，我们一起原来曾经在这个比如说北京最有名的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在一起做同事的时候，然后有这样一个想法，说一本书叫做《德福 DSR 词汇手册》，我把词名打在这儿，现在还没有哈，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内部资料，叫做 这个是一个系列的书，我们计划是出4本，然后呢，这个马上即将大下个月应该即将要上架的，大家应该也可以在都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书店呢都可以买到的，叫做《德芙 Das Haus 会手册》。然后呢，这个它整个一个手册里面单词很多，但是我们马上要上架的是第一本分册，然后第一本分册呢叫做环保篇，那叫环境篇。在环境篇里面，大概是包含有300个环境相关的单词。然后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提前给大家剧透了一下哈。你目前所看到的这个词条，就是我们会把这个300个在德芙考试和 DASPA 考试当中非常高频的词条，我们会把它拿出来，每一个都以这样的方式去呈现每一个。所以我敢说，其实在市面上目前所有的书里面是做到这一点的，我想，暂时恐怕还没有啊，一模一样，跟我们做的这样，如果说每个词条这样都包含，而且是把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对，大家记忆单词很多有帮助的东西，然后都加在一起，但是它又不是词典，它其实是一个小的一本小的册子，又非常利于便携，也就是说它在具有词典的功能，然后但同时，那它又具有一本某书的特质，或者说一本这个文化宝典的特质，就是它很小，可以随身携带。然后呢，这个其实是给大家剧透了一下，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词条啊，因为要讲呢，我们刚才大家也看到这个词啊，就是 atom ausstieg，要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因为现在不能给大家看太多，因为涉及到版权问题，因为跟编辑吃饭的时候，大家特意跟我讲，说我其实想先然后给大家剧透一下，或者说希望在这个词汇课上再给大家分享的时候，能够用一点我们这个书里的东西，然后讲，还有这个只能用一点哈，一定要有这个限度，所以我就找了单独等于找了一些词条来给大家。那像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句子，刚才我们其实没有专门去给大家讲这个句子，我们这本书里面它所包含的这个将近300个，它的每一个句子都可以这么讲，是它的最初的源头都是德国的一些比较大的网站，像德国这电视一台、电视二台，然后包括这个 Deutschland Radio，就是包括 Deutsche Welle，德国之声、德国广播，然后这些网站文章里面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句子摘出来修改，不是原句啊，修改之后，然后把它变成例句，并且找这个德芙的阅卷专家，德芙和 DASPA 的就是阅卷的专家，然后来把这个句子进行再一次的润色修改，让它更加地道。所以它的出处和来源是德国的一些大的网站，然后同时再加上了德芙专家呢，去朝这个德芙这个方向，这个句子进行修饰和修改，最终成的这些例句。所以大家所看到的这个里面的例句，它和字典的例句完全不一样，因为字典的例句可能就是一个简单句，顶多是一个从句，但是在我们这个书的里面的这些例句，真的可以说都是大家这么说，你就是在日常的这种德语的新闻里面，或者是这种科普类报刊里面可以看到的那种度的意思。但是我们讲这个，它其实不光是说，如果有同学说，哎，我很担心，我现在还没到 C1，或者还没到这个 B9，我能不能看懂？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有每个都有中文标识的，而且里面这个变位和记忆这些功能，包括搭配这些功能，我们其实都是为了符合不同水平的读者。比如像这个变位，对吧？不简单，A1 的同学就可以使用。像 CE，那这个同样也是，我觉得 AAR 都可以使用。搭配可能 B1 的同学可以使用，对吧？你有更高一点的语言的需求了啊。像这个构词，也是这个，我觉得就 A 和 B 同学都可以使用。但例句可能就比较适合 B2 的同学使用。所以它这个词条，大家不同的阶段可以使用它不同的功能啊，然后最终达到一个让大家能够立体的、地道的使用德语的效果。就这个里面的例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这个背下来，这样去使用。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其实都是特别切合德国当今的这个目前的现状的，因为它就来自于德国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事情。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怎么讲，推荐给大家的啊。 然后另外呢，我之后也还会有再继续，因为我们这是德语这个词汇讲堂第一期啊，我们后面呢也欢迎大家再继续关注我个人的一些信息，读不好怎么过？好啊，来，我们那个什么，我先把这个我的这个一些个人信息跟大家说了，然后咱们讨论。待会儿大家如果要想上麦的话，咱们也上麦讨论，肯定给大家把这个疑问都解决了哈。我们先看，这个我的沪江部落用户名，这个大家可以加我啊。然后 Ctalk 也有一个群，这个也可以加。Q 群，我们 QQ 的第一个群满的，这个是 QQ，我们 QQ 第二个群，大家加进去，我会经常的在里面。比如说上传一些我的一些总结的一些 PDF 的文档啊，还有我们这个课的录音呐、啊，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课程的回顾啊，包括我们这课的课件啊，也会上传在这个上面啊。这是我们第二个群，因为第一个群是500，那个群满了啊，所以现在我近期有一个第二个群。然后另外大家，因为我刚才看了很多朋友都是新同学，如果想听我之前的课程，因为我之前这是我第一期讲课，真的这个9月份是我第一期讲。我之前讲的，课程包括德国的生活，德国的历史、文化、节日、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然后之前的所有的节目的录音，大家都可以在我的荔枝 FM 上面找到，然后你用手机扫我这二维码就可以，啊，叫 FM 387308，直接加也行，下一个荔枝 FM 就可以，找到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在那个上面的一些节目。啊，包括我今天的节目应该也会把它放上去啊，一直都听过了，听过是吗？哎，你原来是在上过我的课吗？啊，然后新浪微博啊，反正以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如果反正不论是哪一个方式吧，让大家使习惯不一样啊，找到其中一个方式，你就持续在听到我的课啊，因为荔枝才知道我的呀，咱也是荔枝的忠实粉丝啊。好，然后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刚才有德意志同学，他找到沪江，那看来这个应该我在这里郑重鸣谢一下荔枝 FM 的那个平台啊，其实我其实也有不少的那个，我看今天有，包括我 QQ 群里面有很多同学都是因为先是在荔枝上听我的一些节目，我之前的课，因为我荔枝上还有一些德语的信息的一些分享。啊，然后以后我也陆续的可能会到有一些这个旅行的一些这个经历，都会在里面讲。啊，所以这个还很感动哈，原来是这么周折才找到我哈。以后可以了，你去直接那个加我 QQ，就好。而且我现在其实在筹备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账号，所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上以后我们可以有更直接的交流。我一些写的一些东西，我也希望可以发到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上。所以我想把最后的这个联系的方式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也考虑，然后再建一个就是微信的一个群，跟大家有一个更零距离的这样一个交流。啊，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德意志的这个问题，名字索性就叫德意志了是吧？老是读不好怎么破？特别是小舌音和比较绕舌的发音及长单词混在一起的时候。哦，明白你的问题了，就是我的这个在发音方面吧，我的一个建议，首先如果你小舌音有问题的话，可以先说一下，我之前出过讲过一期课，那期课就是专门讲德语发音的，叫德语发音特训。我的方法就是打散就是千万别一开始就我这个单词读不好，然后我就反复读好多遍，反复读好多遍。我看一下，我下面写一个词啊。我觉得你可能就有问题的，就是哎呦，有问题的就累死哈。我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你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就是单词一旦长了，又有小舌音，然后里面再加上一些什么西啊、诗啊、呲啊这样的音，就不知道该怎么。这个音就火柴这个词啊，是台球这个词，我们看怎么破。方法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打散法。怎么打散呢？你像 Streichholz 里面的词，它归根结底最难念的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er，它其实只有在和元音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发小舌音，所以它最难的发音是出现在了元音的前面。所以我建议你先发最短，先把最短的发，就是把 er、ae 发了，就是 hi。至于小舌音， 不用说，我一定要把小便发出来，如果发不了的时候就一定要呵呵，不一定非要呵呵，一定要颤。其实如果颤不了的话，就发那种轻轻的一个擦音就可以，就是呵对吧？轻轻的一个送气，然后和这个上颚擦音，嗨嗨嗨，对自己先多读几遍这个嗨嗨嗨，然后呢再读前面这个词，对吧？就是 tiring，摩擦这个词，对吧？它其实前面这个也是一个 tiring，对吧？变成是 tiring，是 tiring，或者先念是 tiring，它动词是 tiring，这块这个部分是 tiring，是 tiring，是 tiring，然后再念后面的。后次难点是这个嗯的这个音，反正就是这些音，这些难点的音合在一起就更难，所以我建议就把它打散，然后再组。你先念太，太，太，多念几遍，然后再念是太，是太，是太，等到把是太念的差不多了，最后再念是太以后，是太以后，这个音还行哈，是太以后。对，比如说你哪些词有问题？或者比如说你哪个词有问题，你哪有更长的词，咱们也可以讨论。小舌音还行，那我估计就组合的吧。小舌音刚开始发的时候就会是那种读的时候没有节奏感，什么叫节奏感？太丑。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你可能缺乏一个语音去模仿，就是。缺乏一个最原始的，有一个比如说一个 MP3 式的东西去模仿。如果你能够找到那种，比如说带 MP3 的，然后跟这个文章刚好切合的，然后你就反复朗那个，其实就是模仿，就是模仿的，主要是语调，因为吧，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德语界的同事就跟我讲，然后就说，发现中国的学生。读单个词的时候都是很准，它主要问题是出现在当把所有词组合在一起就不准，这就是语调的问题。也就是说，单独的语音发音可能没问题，但读在一起有问题，那就是语调了。而解决语调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模仿，找就不找那种带口音的、带方言的或者中国人读的，找德国人读的，找德国人读的这种，先找慢一点。你大概现在什么水平？但现在什么水平？我看看，我想想有没有对，你想语调是这样，B1 是吧？B1 水平，那我觉得我推荐你这样，你能翻墙吗？能翻墙的话，到德国之声上找这个节目叫 Top Thema。好像是 Top Thema，它是复数 Top Thema。就热点话题，在德国之声上找这个 Top Thema，这个里面它是。德国之声的新闻给他弄慢速了，转成慢速了，而且都是播音员读的，或者也是非常标准的那种发音，读的。因为那个德国之声他们自己有一个板块嘛，就是这个，叫做 Top 新闻是新闻很慢，而且里面还有词汇，我觉得 B1、B2 就很合适这个。这个我第一个推荐，然后第二个就是免费的，但只是你需要翻墙，还有一个不用翻墙的，要不要？好像那个也要翻墙，每日德语听力咋？不好意思，这个书我们变了，中文变的吗？还是变的？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Slow German，就反正我目前用的听力东西都是免费的。Slow German 是那个苹果那个 Podcast，可以下载 Slow German，它也是每天一个话题。也不知道，这个话题里面可能无所不包，比如说最近快明天啤酒节，他就会讲明天啤酒节的，之前还讲柏林墙啊、德国墙啊、德国养老啊，它每一期是个话题，但是词都比较简单，我觉得大概就是第一、第二，就 B 水平就可以用。这两个东西就这样，这两个就是美德与听力我没用，所以我不太好。如果你要想模仿的话，我就建议是，找德国人读的比较，因为就是他音语调的，对，模仿这种原声，会跟他这种，还是我，断音呢， 发音也是，其实一般来讲，如果你这个一句话也念的比较连贯的话，都会给人感觉就是还是挺流利的，语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这个断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把一句话念得很流畅吗？那就还是连贯性的。如果不够连贯的话，那语调一定是有。就如果一般念的比较连贯，对你这个语调都是好改，听不清我说什么。听不清，是因为那听力材料太快了，听不清。你没有原文吗？还要听我说话听不清。啊，我说话听不清啊？现在呢？现在呢？现在怎么样？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又把那个我的麦紧了紧，可以了哈。那我就说一下，就是，我刚才什么？就是这个德语听力，这个德每日德语听力是，它如果是德国人读音的就可以，我觉得可以。但是就是，其实目前市面上教材，如即使是德国人读音的，它也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口音。我刚才给你推荐的那两个，就是很纯正地道标准，而且就是配 MP3，而且配 PDF 的。有德国电台。B1 的话，目前的德国电台，其实你要练听力的话，我觉得你水平再高一点可以听那个，但是它没字幕，这样。如果你想改善口语的，口语目前可以下载到一个有字幕的，叫做 JoJo，那个电视剧，那个应该，现在都出到第3季，现在。好像在网上可以下它第一季带字幕吧，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需要有字幕的东西。你德国电台如果没有字幕，就可以先放。有字幕有 text，有对，open 它的 text，然后这个。B1 单词好难记，还忘。有可能一个原因是。当时你 AA2 的，你这个 AA2 的底子感觉咋？就是你那些比如说德语的基本动词的过去式和完成时，它有的时候你升级的单词的问题，可能是源自于你最初的那个，比如说那个词根就没太记住，然后再往后就是你需要按我刚才说的，我们以后陆续的会多的有一些讲，这有免费的课程，或者也会有学会的。那个现在如果还在，我看，现在还在的同学，我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大家在词汇上特别的困惑，或者说建议？然后你现在，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课程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或者说以后如果我们再开公开课或者开系统课程，还有没有一些建议？有哪些是你特别想学的、特别想学的，都可以在名字或者在 QQ 里面跟我说。特别因为非常想听大家的一些建议嘛，就是想知道课程的方向。前缀记忆，三本书的单词记忆，但是你在教材里面，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你学这个教材，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建议。我计划是会 在就是大概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会开词汇课程，词汇课程里面一定会有构词法、前缀、可分前缀、可分前缀、后缀，都这些都会讲，对，应该会比较有帮助。你是把3本教材的单词都记了？就教材里面单词，如果是有例句配合这样，自信除了死记，没有其他好的方法了。自信是有方法的呀，自信有方法，但就是阳性、中性、阴性，名词的词性哈。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像这个，中性名词吧，中性名词就是，比如说一些幼小的生物，这都是中性，像以信词尾，以信来结尾，就是以这个 CIAN 来结尾。对吧？你可以以词缀来，还有一些以这个，比如说像叫什么化学元素，有很多都是中性，对，化学元素。再比如说像这个，比如金银铜那3个词都是金 gold 银 silver 铜是 copper，都是中性，有通可以通过词缀，然后。再比如像那个结果发会，一般都是阴性的，像货币一般都是阳性的，大洲对吧？亚洲、欧洲这些中性的，所以它是有一些，也是跟意思是相关的，所以不用死。这个我会记下来，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可以上课的时候，如果是开。刚才用哪个？很专业的。我用的是这个 Seagate，在我的词汇群里面，不，在我的什么词汇，我那个 QQ 群里面分享。Seagate 自由门，叫自由门。可以进入那个，我到时候可以在那个群二里面再分享一下。然后现在有很多同学进去。